我们今天早上才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的第一节到第26节。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段真实的事情，我常常想到的不是一个道理，我常常想到的，假如记载一些人，就是一些很真实的人，我就会想到说，在这些人当中，我是这些人当中的哪一个？因为这非常重要。很可能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就像我，或许有一些就像我们生活周围所遇到的人。而我们遇到这样人的时候，你看，假如我们是耶稣，那么耶稣态度是怎么样？假如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主不一样，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我们说是主的门徒，我们说是跟从耶稣的，相信耶稣的，但是真的跟耶稣在遭遇这些人的时候的反应都不一样。至少说明我们还有太大需要追求成长的空间。或许说，我们已经真心悔改，得着了救恩，也得着了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生命不够丰盛，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碰到耶稣所碰到的这些事，碰到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主不一样，给我们有一种警惕，给我们也有一种动力，愿意继续的往前学习和追求。我们进来看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几个人，第一个是犹大。犹大得着了他所想要的钱。一个人叫什么？这个利欲熏心的时候，他好像什么都想不起，他只想到说他要想要得的钱。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只想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要小心的什么呢？就当我们一味的只想得着我们想要得的，我们根本不在乎主要我们得不得，我们该不该得，我们从来不去考虑这些问题的，我们只想要得着我们所要得着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像犹大一样的结局。什么结局呢？有的时候是要出卖我们的主，出卖我们的信心，出卖我们的良知，出卖我们的一切亲情，才能够换取我们真实想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代价刚开始因为不想，也不会去思想说到底，我真的得着我想要的东西以后，我付得出这个代价，付不起这个代价，我出得起这个代价，或者出不起，根本不想这个问题，只怎么样呢？只蒙着头想要去得自己想要得的东西，得世界上的东西是这样，得教堂里面的地位也是一样。在人生里面，我们只要想得着我们所要得的，根本不顾一切，不在乎主喜不喜悦，不在乎我们良心平不平安，也不在乎我们的手段这个合不合宜，我们都不在乎这些的时候，只为了想要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时候，那个结果，至少像犹大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他的结果是他自己所没有办法去挑战跟面对的。当一个人受着心里面他得着了他所想要得着的，而他所得着的过程的里面确实让他的内心深深的内疚，而且感觉不安的，怎么样呢？到有一天他得着想要得着的东西是一时的，但是他这个内疚，他内心的控告却是长久的。犹大没有办法了，怎么样？他就跑到圣殿里面去，他说去承认说，我实在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们来看下面看到什么，我们下面看到就是这个祭司长跟这个长老们，就是代表有地位的人，就所谓的有地位的人用政治的操作的方式，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利用任何的人，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至于说被他出卖的人，被他利用的人，到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句话，这与我们无关。今天你们碰到这样的事，在社会上，别人利用你做打手，别人利用你放话，别人等到事情出来以后，都是你的事， 他怎么呢？他只是在你后面随便好像抽一点点好处，这个三公点火一下下，还引起你里面什么东西，到最后事情出了以后他管不管呢？啊，他嘴巴一骂什么都不承认，跟我无关啊，听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想，他们讲的也没有错，是你想要得30块银子，我就给你30块银子，我给了你代价，我得着我所得着的，那么跟今天你来跟我懊悔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听别人的懊悔，今天很多人不太喜欢听别人的悔改，为什么？他觉得跟他无关，那是你自作自受，那是你自找的，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在这边讲说，犹大去认错，我买了无辜之人，你这个懊悔也好，你这个就什么叫做懊悔呢？懊悔就是向不对的人去悔改，那只能够达到懊悔的结果。但是假如我们向真正应该去跟他这个悔改的人讲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懊悔就变成真正的悔改，就对我们有意思。我说假如犹大讲这些话是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那时候清晨的时候，耶稣那时候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他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你看我为了贪图这30两银子，在晚上的时候别人看不清楚，别人不晓得抓谁，谁是耶稣谁是不是耶稣，从前一般人不了解，你为什么要做暗号呢？这有什么难吗？那你是在灯火通明的情况之下吗？是不是拿了个火把，火把照得到的地方看得见，照不到的地方看不见，耶稣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一手人通通围起来全部抓吗？又怕这个晚上惊通大家，所以他一定要有很明确的，这就是耶稣，只有犹大能够很亲近的靠近耶稣。其实当犹大这样卖耶稣，让耶稣被抓以后怎么样呢？假如他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卖你了，我有罪了，主啊，求主你赦免我。我相信耶稣一样以看彼得的心情，接待彼得的心情，接待彼得的悔改一样，接纳犹大的悔改。我相信只要犹大的心一得着了这个赦罪的平安，他会出去吊死吗？他不会出去吊死。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想到说，犹大因为这个认错对象找错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对人做错了，不，那是对神做错了。我们先要在神面前办交涉，我们先要到主面前去悔改。因为人怎么样呢？人的目的，你悔不悔改，你死你活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很可怜，怎么样呢？没有一种真正实实相信耶稣的救恩。我们只想到说，哎呀，我得罪人要跟人认罪，对，你跟人认罪是没有错，但你跟人认罪的结果会怎么样？他会给你平安吗？他会给你赦罪的恩典吗？我们只有把我们的认罪对准我们的神，我们对准我们的神，神赦免我们了，我们也真心悔改了，我们也要跟得罪人了，我们要去跟人去悔改。我在想这个犹大有没有得罪这个祭司跟长老啊？我觉得犹大没有得罪祭司长老嘛，有没有？他没有得罪祭司长老，那为什么去跟祭司跟长老去讲这些好像是认罪悔改的话呢？啊，你没有得罪他嘛？去跟他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应该去跟耶稣那时候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呢，你那时候可以去跟主去讲这个，主啊，我真是卖了你这个无辜人血的这个这件事了，求主你赦免我。弟兄姊妹，我们到底要跟谁认罪？你好好想清楚，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给你赦罪的平安。你到最后坚持不了怎么样呢？要么就是忧郁症，要么就是精神不好，要么就是睡不着觉，要么就是这个出去吊死。那你还有什么别的路呢？你跟人你觉得错了，去跟人家讲说，哎呀，我错了，别人可能还有你错了跟我认罪，我还没报复你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清楚， 就像约瑟他讲了很多事情，那个浪子也是，我唯独得罪了天。我们先要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犯的一切的罪，我们是得罪我们的神。神赐下赦罪的平安，我们既然真诚，我们既然向主悔改，我相信圣灵要感动我们去向我们得罪的人悔改。而假如你得罪的人只是向人这个认错悔改，没有到主面前的话，我不晓得你的结果会跟犹大有什么不一样。更何况有很多的时候你也没有得罪领导，对不对？你也没有得罪什么人，你到最后怎么样去向一个有地位的人说这个说那个的时候，可能别人听不进，管我什么事。所以我在这边想到犹大出去会掉是最大的原因，他没有到主面前，他没有得罪主，他得罪主，没有到主面前去求主的赦免，所带来直接的结果。大祭司，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不晓得我们生活里面是像不像犹大，像犹大那个结局在这个地方，切记切记，不要糊涂。那么下面我就要看这个祭司长跟这个文士们，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要除灭耶稣。犹大只有一个目的，要想得那30两银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么好，今天一个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想要贯彻他的意志，达到他心里面所想要做的事，他是说在背后利用别人。这个祭司长跟文士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利用什么呢？利用犹大来卖耶稣。利用什么呢？利用比拉多政治的力量来杀耶稣。其实犹太人对于亵渎神的人，他们开个会，开个宗教会议，石头打死就打死他们。那为什么他们不敢呢？因为是罗马政府控制着他们，你随便生杀大权，罗马政府没有给你犹太人，你犹太人没有资格。那么怎么样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要达到他的目的，就要利用软弱的人，利用愚蠢的人，利用这个贪心的人，他们还要利用，他还要利用政治力量。今天你看有多少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就一直在利用，到有一天都还想利用上帝吗？不不不，其实上帝不可能被你利用。他们要利用神的话，不，神的话也不会给你利用。他们利用什么？他们利用圣经，他们利用圣经的道理来支撑他们这样做是合宜的。你看，今天一个人，祭司长跟文士为了达到他要杀耶稣的目的，他什么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他就利用。当一个人在利用别的东西来达到他目的的时候，他是不可能被神来使用的。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一点。我们还想用利用别人来服侍神，收口的服侍神，不，神不可能这个来使用你，因为你只是在贯彻你自己的意志，你而不是在成全神的旨意。我今天这边想不通的，我接下来我想不通的，我接下来想不通什么呢？我接下来想不通的，比拉多怎么会被他利用呢？一个会被人利用的人，他总是有个要利用别人的地方，他才会被人家利用。所以我讲过一句话，你不想利用别人，你永远不可能被人家利用。你被人家利用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是你心甘情愿的，所以不算被人家利用。一个人想利用别人，你到有一天会被人家利用，因为这是相互的。所以说比拉多怎么会被这一些祭司长文士来利用呢？因为他也要利用犹太人当中有地位的人，让他这个巡抚在犹太地做巡抚，做这个官做得比较稳定。政治是一种交换， 但是真正跟随主是一种顺服，不是交换。我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信耶稣我来换永生，不是一种交换。我们信耶稣，真心诚意的相信耶稣，相信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美好的结果是主应许要给我们的，不是要用我们那种算计交换的方式来达到的，是不是？今天世界上什么什么公投绑大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利用，一种计谋，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的手段。不，我们神的儿女因为相信主，所以怎么样呢，就成就了主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我们不是要用我们的相信去换永生，不是这一个概念。但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不应该答应的，我们为什么答应？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能够这样的。你看，杀不杀一个人，怎么死给百姓决定嘛？你是一个巡抚，你是一个官，该杀不该杀，法律在那个地方，你怎么不用国家给你的公器这个法律来判处一个人该死不该死？你反而怎么样？你反而说，哎，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人？表面上好像搞了一套还蛮合理的，根本就是这个违背心意的。到底是你比拉多做官呢，还是这些犹太人做官呢？是不是这样？今天到底是你民意在那边审案呢，还是你自己的这个法官用你自己的专业，用你自己的良心，用你自己的良知在那边判案呢？啊，我看见这个比拉多，我真的想到很典型的政治人物。这样的人今天在神的这个神的儿女当中有没有？为数也不少，为数也不少。举例来讲，这件事情该做不该做，到底是你灵里面比较有见识的长老也好，牧师也好来做决定呢，还是常常借着一个，哎，有某一些弟兄姊妹这样讲，弟兄姊妹讲你听就是了吗？假如你认为这个事情不应该，你就说我站在某一个立场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干嘛去讲别人讲呢？这不是比拉多吗？典型的比拉多，标准的比拉多，比拉多的翻版。他放弃了他自己巡抚的职责，说哦，这个以后这个罪不在我，是不是？这什么话？这是一个什么话？就是把耶稣处死的是在罪不在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是他们以色列老百姓啊，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跟大多数的众人老百姓说要我把耶稣钉死的。这是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是一个什么话嘛？多荒唐嘛！今天有很多人还不是，哎，这个不是我决定，弟兄姊妹大家都愿意这样啊，那我们这个长老传道牧师不是白做了吗？不是这样吗？典型的比拉多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比比皆是啊，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还要再讲的一个是，比拉多明明知道他们把耶稣解到比拉多的面前是为了嫉妒，所以啊，这个比拉多人性里面的东西他很懂，但是宗教里面的东西他很玩好。今天我们研判就是以为我们是走江湖的，好，江湖上人性我们都知道，但是宗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你知道吗？比拉多不懂，宗教的意识形态有的时候比人性里面的丑陋还要可怕。人性里面的丑陋为什么？他要面对他自己人性里面的良知的斗争。他做的时候就像叫什么，就像犹大，他做了他想做的事，但是他的内心还会受控告。这些祭司长要杀耶稣怎么样呢？他们有一个宗教的意识形态，有一种宗教的原因，因为他们判定耶稣是亵渎神，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就是把耶稣要钉死，他们也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内疚，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很正当性。所以你看到没有，在历史历代的里面，只要一个人有宗教意识形态，他就是，哎， 他就是用这么狠狠的手段对待他的弟兄或者姐妹，同为信耶稣人，他也绝不手软，因为他觉得什么？他没有内疚，他觉得这是他在替天行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在现在比较文明的时代是没有办法说打打杀杀的，在中古时代黑暗时期怎么样呢？这一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一开口就是你是异端，对不对？把你处死，把你烧死，对不对？一说你是行巫术就把你烧死，对不对？是不是？今天虽然在文明时代里面人不能够随便用他的宗教的意识形态去处死人，但是怎么样呢？可以把人斗到一个怎么样呢？斗到一个你死我活，脸红脖子粗，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的这样一个地步，美其名说为真理什么辩驳，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是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变成了像祭司长跟文士一样这样的人，非置人于死地不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有的时候你好好看到有些人的嘴脸，很可怕的，脸一板一讲这是真理，你是异端，哦，这个很可怕。他根本忘记你也是一个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可能你不完全认知不够，但是怎么样呢？哦，他像祭司长对付这个耶稣一样，这样绝不手软，可怕的。下面我讲一个，分享一个，今天第一次有这样一个思想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比拉多的太太。比拉多的太太今天在梦里受了很多的苦，他这个梦是他自己的想法使他受苦啊，还是他这个梦是谁给他托这个梦？那么给他托梦的这一个给他受苦，到底怎么回事？我突然在想，他为什么受苦？他为什么把他这个梦里到底受什么苦没有讲清楚？但是他来跟比拉多讲，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管这个异人的事。我今天在梦里受了很多的苦，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有份。似乎他好像他看到了，或许这个他太太了解比拉多的个性，知道比拉多到最后一定为了他自己巡抚的地位会跟犹太人这些有地位的人这个怎么样这个妥协，对不对？一定会把这个异人没有犯错的人以后钉在十字架上。他假如一直这样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他在梦里面就发现什么呢？发现他的丈夫以后做了这个事，结果有些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来让他很痛苦，因为他到底是他的太太，丈夫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以后遭受到了什么东西，不要在梦里面是不是他的丈夫因为处死了耶稣以后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做太太的很痛苦还是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哎。我说这个源头从哪里来？这个源头从这个做太太的知道她丈夫的光景，她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耶稣让她痛苦，是她丈夫是这样一个个性，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让她太太在梦里面痛苦。今天常常当我们成为别人痛苦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做了更漂亮更合理更天衣无缝来弥补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听到了警讯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说假如比拉多说好，耶稣你不上十字架，难道耶稣就不能够完成天父的旨意，就不会为我们钉死吗？主还是会为我们的罪钉死的，只是怎么样呢？只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比拉多你可以不成为一个在不义的判决的上面有份的人，就像这个圣经里面亲自讲到这个犹大，犹大没有功劳，虽然耶稣必定要钉十字架，但是犹大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求主怜悯我们，成就神的旨意，用卑劣的手段，用不法的手段，用不公义的手段去达成 那你怎么样？你就像犹大跟比拉多一样，自负自己的罪恶。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说，我为了要完成神的意思，不择手段，千方百计，黑箱作业，造谣中伤，什么花样都来，不是吗？这跟比拉多有什么不一样？这跟犹大有什么不一样？不要以为这一件旨意，耶稣到最后定十字架了，犹大有功劳，比拉多有功劳，你错了。圣经里面直直讲，他们没有任何的功劳。犹大，你不生在世上倒好，比拉多他的太太，因为比拉多这样受了许多的苦。今天我们不要再糊涂啊，以完成神的旨意为名，行许许多多像犹大、比拉多所做的事一样。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个巴拿巴，巴拿巴不知道是运气好呢，还是运气不好？运气好的话，就是他可以不死；我说他运气不好的话，假如他不悔改的话，以后还会出去做强盗，是吧？犯的罪更多，以后的刑罚更大。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做了强盗的人，别人不定他施加对他到底好还是坏，就好像一个人做错事情了，这个父母亲不骂他，对他到底是好还是坏？一个学生做错了事，不应该做的事，老师不处罚他，到底对他好还是对他坏？今天我们常常有强盗的心态，最好做错事了没人说我，最好我做错说错话了没人讲我，这不是这个强盗的心态吗？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巴拿巴还是释放耶稣给你们的时候，他不是存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吗？最好释放我啊！我从前杀人越货这些勾当一笔勾销，我就不需要死了。救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愿意到主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开始，不要有巴拿巴这种的心态。最后我讲到的是这些众人，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跟我们有什么仇？耶稣做错什么事对我们了？巴拿巴还做强盗，说不定下次杀人抢东西是抢你的东西，是杀你。为什么今天人会那么糊涂，拒绝对我们有益的，而选择伤害我们？就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的选择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常常选择的是巴拿巴，我们要致死拒绝的是耶稣，不是吗？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设定命定的一切生活的方式，我们拒绝。我们要定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要你这一套。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的是一个巴拿巴，是伤害我们的。主说不该吃的我们拼命吃，不能吃的我们拼命吃，是不是啊？说主怜悯我们，主不喜欢的我们偏偏做，主喜欢的怎么样呢？我们定他十字架，你不要管我。今天我说的还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今天在里面分享的还是我们这一群相信主的人。我们在我们人生待人处物，选择生活方式，待人接物，各方面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把耶稣定十字架呢，我们还是要求释放巴拿巴呢？我们到底选择那个会害我们的呢，我们还是拒绝那一个会对我们有益的呢？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耶稣面对这一切，他只说了一句话。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其他耶稣一样都不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常常是要用一种说法来让你以为我是什么。耶稣是，我是什么，根本不需要说，我就是。我们是什么？人家说我坏，我就坏了吗？人家说我错，我就说了错了吗？你在乎别人说我错，被其他人听见了，别人也以为我错吗？哦，耶稣在里面显明出来了，我就是。 你说我不是也没有用，你乱讲诬告我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这样一种把握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真正悔改得救的人，不管你讲我懂不懂得不得救跟我无关，我也不要去跟你辩驳什么。你说我不得救我就不得救了吗？你说我是异端我就是异端了吗？你是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吗？我只要很肯定的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一个得着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拯救买赎回来的他的儿女，是我就是，其他你说的呢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今天我们在乎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像什么样的人？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起低头祷告。